一会儿就死，因为你挨个的第二章的1到9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的讲到内容啊，包括到第二章最后二十一章的三经，从已经读完了8章起来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把我们这些没有盼望、活在黑暗中的人，主你就挂出了。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并且能够蒙主你的慈爱接纳我们，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是这样爱我们，主你也真的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你的话必在天不改变。主，你是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罪人。但是主啊，我们你的话语，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不能明白。主，愿主你圣善的灵，你就来引导我，把听的还是讲的，你都赐给我们一颗能听的耳朵，明白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听了不但可以明白，也能够遵行。主，让我的生命透过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话语、你圣灵的引导，每日的更新改变。谢谢，求主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我们祷告。是在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很多人呢，可能喜欢看好莱坞大片儿。那么每年呢，都有一次好莱坞金球奖的颁奖典礼。2025年，今年1月5号，那么就是第82届的好莱坞颁奖典礼。大家都知道是在哪里举行的，对不对？是在洛杉矶。那么，在今年的好莱坞颁奖典礼上呢，这个节目的设计者他设计了一个游戏，那就是评比这个获奖感言中最多提到的人，让他们评比。那么主持人呢，就照着这些评比就，就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他有那个屏幕上都有谁得了几个提名，那主持人就照在屏幕上这个给出的这个结果宣布，他说演员和工作人员以11次被提及而遥遥领先，大家可以看那个上，他都有个记录。他说妈妈们也不甘示弱，共得到了3次提及。但是他接着说，神宇宙的创造者零提及。就这个，甚至好吧，在这个没有神的城市里，没有什么意外。只是呢，在全场就一片的欢呼。当时的情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哈哈笑。但是过了2天，也就是2025年的1月7号，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不对？那么，在洛杉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火。我们不知道这场大火和这次颁奖典礼狂欢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可怕的、令人深思的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不管一个人信不信主、信不信神，那么都让人来思考。神是轻慢不得的，就像这是在加拉太书的6章7节，神是轻慢不得。那么大火过去以后呢？那么留下的就是一片的废墟。那么后面这个，下面这个叫什么呢？那就是一簇的废墟的一张照片。有人称说耶利米哀歌就是一卷从废墟中祷告的一卷书。是因为先知看到圣殿被烧毁，神的百姓被杀、被掳、国家灭亡，为以色列遭受这样大的绝难发出的哭嚎祷告。所以呢，耶利米哀歌呢这卷书也提醒我们，就是神他其实他不是一位冷酷无情的神。 即使在他公义的审判中，他仍然是我们可以呼求的那一位神。在他的怒气背后，他总怀怜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第二章来更深的认识这一位公义且怜悯的神，盼望我们个人、家庭、国家、教会等。我们可以在经历各样的艰难或者这个困境的时候，或者因为犯罪或者受神的这个管教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的信实和他的公义，愿意转向他，呼求他的拯救，也愿意用那些诚心认罪悔改、经历他永不改变的慈爱和怜悯，我们都能够。这个是在我们生命中能够经历得到，所以，我们今天呢，从三点来看这一段的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神的怒气可怕；第二部分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罪的后果严重；最后一点，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永存，他永远给我们他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就是神的怒气可怕。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刚才大家读到这段经文了，可以发现，九节经文中先后有六次出现发怒、怒气、烈怒、愤怒等等这些词啊，重复的出现。所以呢，从怒气之下所看到的现象。我们可让人能够知道神怒气是何等可怕，所以这段经文中交替也出现了下面一些词：以色列、雅各、犹大明、锡安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些词呢，也表示过它有相同的意思。有时候呢，是指圣城耶路撒冷或者圣城中的所有的居民。有些时候呢，也是指以色列整个国家和他的国民。所以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我们来看这条经。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主何竟发怒，使黑土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重贴人在脸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主通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行，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他辱没这火，民众的首领，他发烈，把以色列的脚全然撕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像火焰视为通灭，将雅各烧毁。可以看到这些。看到这个景象，可以想象，这是一幅非常真的恐怖的场面。就是神的怒气向以色列发出，是通过使用以色列的仇敌巴比伦来毁灭锡安城和里面的居民。当神发怒的时候，锡安城心的那个崇高的那个地位不再有，神将它从天上审在地上。甚至连圣城，甚至连这个神自己的圣殿，他也全然不顾，任人去捣毁，轻浮百姓的住处和宝藏，践踏君王和首领。那我们知道了，过去呢，神在旷野是使用云和火，或者云柱和火柱，是引导和保护他的子民以色列。但是现在，他用云跟火来毁灭他，过去赐给他们的力量，还有神他自己的右手，他的力量也是在保护他们的力量。现在神全然的收回去，全然的任凭仇敌毁灭他们，不顾他们的，顾他们或各家吧，这样的一个惨状。那么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他说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在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掩护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都像我一样， 主如仇敌，冲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残毁瓦砾，在犹大人中加增悲伤。那这里面有一个越人铁木的，这个呢就是指那些贵重的物件或者尊贵的神。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愤怒呢，好像以色列仇敌的那个弓箭。射出来的弓箭，或者像他们手里边拿的那个刀，还有剑，所以不管是贵重的物件，还是尊贵的人，全都被这些刀剑或者射出来的这些箭，全部的全部的。他又像烈火，神的愤怒，不管是官长的宫殿，还是百姓的住的帐篷，或者是草帐，都一起。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洛杉矶大火一样，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是百姓还是官长、当官的，那么我过去真的是不认识，一概都是敌人，所有的都去屠灭。所以呢，神本是以色列人的保护，是他们的依靠，现在因以色列人屡屡背逆他。他就像对待仇敌一样来对待他。那么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倭夫，毁坏他的聚会之所。耶和华是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那么七节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恨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坛，即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那这里面的大家看到的自己的帐篷，或者是还有他们聚会之处，还有自己的祭坛、自己的圣所、耶和华的殿。所以这些呢，主要的都是指圣殿或者你包括里面的器具。这是在讲圣殿此时的这样的惨状。神在怒气之中，任凭圣殿被毁，君王和祭司被杀，再没有人守节期和安息日。过去在圣殿中那些赞美神、敬拜神的那个欢乐声。现在都成了这些仇敌在圣殿中来摧毁圣殿的这些呢，削的，所以我们可以思想，这是一回何等的一个悲惨的场面。紧接着第八节，他继续的这样来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呼求。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定要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住神，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破和城墙都被来一同摔坏，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谁知道他手里在没他的先知不能见，那就有什么影响？那么这里面是在讲西安城是一个何等的惨状，整座这座城市。那么他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塌陷，门栓被折断，一片的废墟。君王和首领被掳到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地，还有先知也再得不到从神而来的意象，所以呢，一个国家从此就终结。所以呢，神不像过去那样的遮盖保护以色列，而是亲手拆毁城墙、捣毁祭坛，甚至不顾自己的圣所。这不是因为神他改变，我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神他的百姓屡次的悖逆，屡次的不悔改，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 神对屡屡犯罪的个人或者这种集体，他是极其严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把神只当作是一个赐福的一位神，不会发怒的所谓的一位好神？那我们就要，那我们那样，如果那样的话，真的就是把神当成了菩萨或者是其他的偶像来敬拜。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永远不会分开，是并存的。所以他容忍，是因为他盼望认识更多的人悔改，不愿一个人死上。他不是纵容人犯罪，乃是他让犯罪的人有机会来悔改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不是一个只施恩不管公义的神，他的愤怒是真实的，是对罪的一。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若轻看罪，迟早我们一定会面对怒气。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常从敬畏神的心，能够来审，每天能够行在他的面前。我们不要等他的怒气临到，我们才觉醒，那已经不丢啊。前面是先知看到圣城在神的震动之下，他观察到了这种的可怕的这种的场景。接下来，他是看让看让我们看到神怒气之下，以色列人因犯罪受罚的这样的痛苦的感受或者自身的感受承受的这样的痛苦，来让我们看，就是在第二方面，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在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先要听前两节，第十到第十一节。那么他这边说，他们西安的长老坐在地上，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在上浇水。耶路撒冷的妇女垂头直立，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在冰场上拉干他的地，都是我著名伤痛点，因泥土和湿暖的在城内街上发火。所以这个景象让我看到，长老蛮消瘦，他突然间扬在这里。先知流泪失明，心慌意乱，可以说恐惧胆战。而那些少女呢，垂头丧气，就是那些婴孩都因为饥饿而活。所以也就给我们看到，从老的到小的，全民都处于在一种极度的悲哀之中。接下来十二节到三节告诉我们，他说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疯，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死命，对母亲说：“母亲在哪里？”所以呢，接下来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西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那么这儿呢，看到母亲怀里的孩子紧握的要死，但是呢，也没有得不到吃的，也没有喝的。先知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知道说什么才好。所以呢，这样的灾祸，其实他比喻，他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个伤口大到一定的程度，就像大海那样的那么的大，所以呢，神是不可得到医治。所以接下来14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意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并你被掳的归无。”就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就这里面的愚昧呢，在这儿呢，其实就是本意就是粉饰太平，就是说那些好听的话。那么被掳的归回， 本意在这儿是回转的意思，就是让它回转。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嘛，这些灾难发生的一个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先知不讲真话，不把他们的罪给他们指出来，帮助他们能够回转，而是讲那些虚假的、漂亮的、是爱听的、粉饰太平的那些话，那些的所谓的异象。百姓听到了先知讲的都是平安了，平安。结果呢，灾难就在所以接下来15到17节，他继续的在这里来。那么十五节，他说凡路过都向他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笑，仰头说。难道人所成为全能的，成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打张口，他们耻笑，用切齿说：“我们偷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事，临到我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使你的头顶像花样，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被高举。那这里面前面第一节他说那些的拍掌、嗤笑、摇头，就是经过这个地方的人，看到这些灾祸的发生，不但没有怜悯，而是幸灾乐祸，看他们的这样的灾难的处境。曾经整齐华美的西安城。一刹那间，竟然成了一片的废墟。仇敌早想其实毁灭以色列，毁灭来击败他，但是因为有耶和华神的保护，他们根本是办不到。所以呢，仇敌现在看到这样的景象，他们以为他们终于把以色列，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好像是毁灭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神故意的彰显。故意的审判，这是耶和华在古时已经命定的，而现在按照他的时间命定来发生。所以呢，如果不是神发怒的日子，仇敌想要盼望的那个日子，他们永远。那其实这呢，也是在警告神他的子民，表面上看。是巴比伦毁灭了以色列，其实是神使用巴比伦作为他手中的工具来刑罚屡屡犯罪悖逆的百姓。这也让我们看到，唯有神在掌控历史，历史的进程不是由人定的，而是由神定的。神他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神的怒气，它不是突然的爆发，而是百姓长久悖逆累积起来的结果。它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一个属灵的跟神的隔绝，更是国家全面性的一个崩溃。所以呢，这一切都是罪产生的连锁的这些的反应。就是说，当人越离神，不越悔改的时候，最终必然会走向那个灭亡。所以，这是一幅没有神同在的景象。人若不悔改，最后其实就是连最基本的这些人最基本的要求、秩序、希望、盼望也都会失去。就是背逆神、远离神，结果肯定就是混乱。与破坏，而只有敬畏神才会带来永续和平安。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不用看这个想象当时的情景，其实我们就看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也可以大家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一些。那么对比过去，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美国的过去4年。可以说是远离神、背逆神的一种状况。我们都知道，白宫竟然挂 新条旗跟六产旗并列的全忘了。边界混乱，每年有个几百万的非法移民边界，治安混乱，从小可以在一些地方经常发生。有的时候甚至呢，我们知道了，从商店里拿950块以下的东西，你可以随便走，没有人来敢赔。还有就是毒品的泛滥，美国每年有几十万的人因为吸毒而死。还有就是性别的混乱，人可以自我认识几十种不同的性别，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感谢主，因为现在的政府他要把这一切要来传回来，因为他们有一位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的一个这个中有一群敬畏神的这些的这个政府。所有这些混乱，我们可以发现，它都在发生改变，社会正在从混乱走向有序。我们知道了，从边境进来的非法移民已经减少到过去的可以说99%以上，一男一女已经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了。我们这个美国只承认一男一女两种的性别，而打砸抢的事情可能也。大家看到也没有在那些混乱的首页，好像越来越稀少。所以呢，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警醒。罪呢，不是一件随便好玩的一些事情，它破坏属灵的生命，也破坏家庭，破坏教会，破坏一个整整的国家。我们需要正视悔改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向神来认罪，不只是个人，我们也需要集体来担起，为国家、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家庭来求神的怜悯。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罪的代价绝比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严重，它毁坏的不只是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也毁灭了整个群体的胃，一个国家被毁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可能看不见，但是感谢神，如果有别人给我们指出来，这是祝福。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所处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不讨神喜欢的事情？如果有，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让我能够有悔改的心，能够不至于招来他的愤怒。下面我来看最后一点，就是神的怜悯永存。就以色列人在这样绝望痛苦的境况中，他们出现了，看到了希望，不是说环境怎么改变了，而是他们的心开始向神呼求，他们来想转向拯救他们的神。所以这是在第三点，就是神的怜悯永存，在第18节到第22节。我们先来看前2节，18到19节，他说：“西安的民心衰，心衰求主，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不止。夜间每逢交梗的时候。”刚起来呼喊，在主面前轻轻如数，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需要解释，就是古代的以色列呢，他的把一晚上它是分为三更，一更是4个小时，也就是12个小时。那么西安呢？在这儿看，西安的百姓呢，晚上每隔4个小时就要向神来呼求，呼求神，在主面前，他说倾心吐诉。所以呢，西安全体的百姓都是向神呼求，流泪如河，昼夜不息。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说把他们就是白天黑晚上不睡觉都在那里祷告，不是的。 这主要是在比喻他们祷告的迫切和他们的真诚。一会儿醒来就祷告，醒来就祷告，只要清醒，他们就有一个祷告的心，无穷。所以他们首先为什么祷告呢？为那些饥饿而发疯的孩童祷告。可能他们会为巴比伦毁灭的时候，还有婴孩，他们没有被他们死，可能还有存活的，所以他们为他们能够有吃的、有喝的，可能活下来，首先来祷告，求神拯救他们。因为孩童这些婴孩是他们未来的希望，所以呢，接下来他们继续向神诉说他们自己的悲惨的这些处境，啊，求神来怜悯他们。那么二十到二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使自己所生育腹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逃亡，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遭拘视为惊骇，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拘。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处理。我所将那婴孩朝顶杀尽。那么可以说，这些描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看到那些凄惨的那些被毁灭、被烧毁、被杀害这些各样的惨状都在这里。那么神其实呢，告诉我们这里。神虽然呢在审判中，公义的审判中，他好像默默无声，在那沉默，但是神却可以说没有关闭他的耳朵，没有关闭他的眼睛。耶利米在这里就呼吁他的百姓，呼吁以色列的民，要用眼泪来祷告，要哭声来呼唤，这正是他们转机的开始。这是一种悔改的祷告，是一种破碎的祷告，是对神怜悯的一种盼望。虽然他们没有立即听见神马上的回应，可是他们知道神仍然垂听痛悔的呼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各样的痛境中，或者家庭？或者个人，或者教会，或者这个国家，我们有在这困境中，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诚心的来，迫切的来。像诗篇，也是我今天的这个金句说的，103: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这位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困境中。无情他，我们不是靠感觉来判断，哎，神到底是不是怜悯我，给我什么，我有什么感觉什么的，是的，而是我们是靠着神永不改变他自己的应许，我们所认识这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子？所以，他虽然实行审判，却仍为我们处女一条悔改。就像诗篇116:5，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就是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重新认罪悔改，神一定是以怜悯为怀来接纳你我所以呢，神不厌弃破碎悔改的心，他知道你我都是软弱，知道我们是有限有罪。即使我们过去怎么样得罪他，得罪人，今天只要我们能够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来求他的饶恕，他仍乐垂听我们从内心发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就从这段信息看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它虽然是沉重，但是不是一种绝望。虽然没有立刻出现恢复与医治的场景， 但是他让我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只要向神呼求，呼求他就不怕。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他绝不容忍罪恶继续泛滥。我们也看见罪的后果，就是全然的破坏，全然的毁坏。我们也看见神他的怜悯，他就是在这些审判公义的刑罚中，等待我们向他的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罪恶的人间，拯救我们这些无助的罪人。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得生。这就是认识到，这就是拯救这一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灵里的废墟？我们的家庭、工作、婚姻、服饰。是不是也像耶路撒冷那样支离破碎？我们复活节刚刚过去2周，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主复活的日子，都是给我们带来盼望的日子。所以呢，求神呢帮助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再依靠他人，而是在破碎中，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受苦受死。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我们的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时刻在为我们祷告，他也在垂听你我发自内心的呼求。所以呢，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真正的敬畏神、悔改、真正归属他的神的子民，让我们呼求这位公义怜悯的神。使他的怜悯永远伴随人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是公义的神，你的怒气真是令人可畏，你的愤怒其实是对我们罪的回应。我们的神，你也是怜悯的神，你的慈爱永不止息。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许多时候被你冷淡，我们远离你。今天主，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真实的痛悔。你说忧伤痛悔的事，你必不轻看。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保守我们与你有真正的亲密的关系，复兴我们个人，也复兴我们教会，复兴我们的这个国家。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如同你怜悯西安一样，耶稣基督保佑神，阿门。